修诸意识妄于时身有胜诸业，为分别所缘，神律所缘。这是异地的第五颗作业，作业里边分两颗，第一颗是要通相变，就是要一般的情况啊，说明这个地这个意识的作用。现在是第二课，要最胜变，就是意它最有力量的作用。从这一方面来说，意识的这个作业，它是不同于前五识力。所以又诸意识妄于识身啊，又啊和前面呢有不同的意思，所以叫做又。诸意识就是意识啊，也是很多的啊。这个啊，有善有恶有无忌啊，有各式各样的意思，也还是从它的相貌上说叫做诸，体性还是一个的啊。妄于识身，就是对比啊前五识的体性，身是体性的意思。有胜作业，这个意思是有殊胜的作用的。什么是它的殊胜作用呢？为分别所缘，审律所缘，要醉，要狂，要梦，要觉，要闷，要醒，要能发起身业语业，要能离欲，要离欲退，要断善根，要续善根，要死要生等，这都是啊那个意识的殊胜的作用，不是前五识所能办的。这是把这个他殊胜的地方啊标列出来，是云何分别所缘？这以下呢，就是随时啊，随前面所标的、啊、一样一样的解释。先解释这个分别所缘。这个分别所缘呢，是意的殊胜作用。什么叫做分别所缘呢？这底下啊又分成三颗，第一颗是真，就是云何分别所缘，这是问这句话。第二颗嘛是解释，解释又分成两颗，第一颗是标列，是有七种分别。这个分别所缘里边呢有七种分别啊，都属于分别所缘这一题下面的。七种所缘是什么呢？为有相分别、无相分别、应运分别、寻求分别、实察分别、眼物分别、不眼物分别，这七种。这七种分别啊，现在解释这个第一种是有相分别者。这个有相分别怎么讲呢？怎么叫做有相分别呢？位于先所受益，诸根成熟，善明言者所起分别。这里有两个意思哈，位于先所受益所起分别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个呢，诸根成熟，善明言者所起分别，这是这两个意思哈。或者说未遇先所受益，善明言者所起分别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诸根成熟，善明言者所起分别， 就是这两个啊，用这两个义来解释这个有相分别。先说第一个，未于先所受益，这个有相分别就是说先前所领受的啊意象。这个先怎么讲呢？就是啊，前五十是先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。前五十啊，和舍生香味触的境界先接触，那么叫做先所受益。先所受了益的时候嘛，第二刹那就是寻求，这个第六意识就开始活动了啊。第二刹那就是寻求决定眼镜，这个第六意识就开始活动。那么呢，这先所受益啊，那么当然他也是善明言者啊，才能升起分别。就是他要明白呀，很多的明，这个言就是明，这个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，一切法的名字。你要啊，通达很多很多事物的名字，那么这个先所受益，这是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你要善明言，然后你才能够升起心理活动，就会有种种分别啊。寻求也是分别，决定也是分别，眼镜也是分别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叫做有相分别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诸根成熟，善明言者说起分别。这个诸根成熟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六根呢、成熟了，就是小孩子啊，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没有成熟，没成熟他就不能够啊，像成熟的人升起那样的分别，不行。比如小孩子啊，不要说一般的小孩子，你就是啊，这个人年纪很大了，他一点书都没读过。假设城市里还比较好啊，乡村里面呢、完全没有读过书的人呢、他对名言也是会说几句话，也是会说话，但是很多话不会说。很多，你像就是我们中国人没有学过英文的，你用英文的名言去思维种种的知识也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这个善明言这句话也是很重要。所以是诸根成熟了，他要善明言啊，他要善语啊。这个善这个字是有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是善者能也啊，他能够、说话啊，实在来说也包含着读书的意思。这个名言也包含着读了很多书的人啊，在这个善字有这个巧妙的意思啊，就是一般说你擅长于这件事啊，你对于这件事你擅长啊，这个人呢有口才，善于说话，那么叫做善名言。所以诸根呢是成熟了啊，在好像是大智的论上说，佛这个最后生菩萨，他一降生的诸根就是成熟的，就是成年人一样，就是我们一般人不可以，一般人得要是在等待一个时期啊。所以先所受益，善明言者说起分别，这是一个意思。 第二是诸根成熟善明缘者所起分别，这叫做有相分别，叫做有相分别啊。这个有相分别啊，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啊，先不要讲啊。是无相分别者，为随心所引，即因而等不善明缘者所有分别。第二个哈，无相分别。这个无相分别怎么讲呢？为随心所引啊，随心所引所有分别。这个随心所引怎么讲呢？就是啊，比如说是寻求决定眼镜以后就有等流。我们的是我们的分别心啊，寻求决定眼镜以后有等流的分别。现在这里说是随心所引呢，就是这个等流的分别呀，是随顺前多少刹那寻求决定眼球眼镜，寻求决定眼镜，随这些的分别的引来的引发出来的等流分别，这就这些分别叫做无相分别，叫做无相分别。即因而等不善明言者所有分别。这个因而啊，就是降生出降生的这些小孩子啊，等也等于童子位，就是他已经可以自己知道怎么游戏了，所以这样的小孩子那么就是叫做童子位啊。这些小孩子呢是不善明言者，他们的明言还是知道的很少啊，也所以他们内心里面也有分别，但那个分别呢叫做无相分别。这里边的意思啊，从前面那个有相分别和第二个无相分别对比起来呢，怎么叫做有相，怎么叫做无相，就是啊，我们的内心呢要能特别的用心的去观察思维，这件事叫做有相，叫做有相。无相就是他不能特别用心的思维什么事情，虽然也是思维分别的，但是不能特别的用心去思维分别，这叫做无相。看这文的意思，文里面有这样的意义的，像先所受益啊，善明缘者所起分别，诸根成熟善明缘者所起分别，就是他只有这个能力，是有现在有什么事情他就可以深入的思维观察去了解这件事，然后怎么处理，这有这个能力，这叫做有相分别。无相分别不是他不是特他不特别用心的，心里面也是分别，但是不能特别用心的去认识，所以这叫做无相分别。应运分别者，位于现前境界，随境势力应运而转，所有分别。这个就是第三个啊，也是第三个是分别。第三个分别的名字叫做应运分别。应运分别什么意思呢？位于现前境界，就是说这一个人呢，他遇到啊出现在眼前的境界，这种事情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啊。它能引起你特别注意，这个境界啊，它有这种力量。其实 随时随地都是有境界现前的，但是一般性的事情啊，引不起来人的注意，那个不算数。现在这里说境现前境界啊，就是特别引起你的注意啊，或者境界特别大，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境界情况，随境四立，应运而然啊。那么这一个当事人呢，他的内心呢，就是随之随顺现前的境界的力量。那么你应运而转，这里边呢也包含一个意思呢，就是你也应该是熟悉它的内涵哈，熟悉它的意义的。那么就这么一看啊，你心内心里面也就理解，也就能明白怎么回事。所以随着那个境界的转变的情况啊，你也不需要特别的用心，也应运的就这样起分别，那就叫做啊，这样的分别嘛，叫做应运分别。这个应字啊，当个因字讲，因果的因啊，因字讲，或者当个就啊，就是什么那个就，成就的就哈、啊，就是因所现前的境界的力量，就这样子啊，随顺之去起分别，不需要加上一番心力去思维的，不需要加上心力去观察思维啊，就是很容易的，很就好像很自然似的，就明了了，明了是怎么回事。那么这叫做应运分别，应运而转啊。这个转就是动的意思，这个心内心的动作啊，不是特别啊刻意的啊。不需要特别加上心力的，就应运的就这样动了，就明白了啊。这样的分别嘛，叫做应运分别。寻求分别者，位于诸法观察寻求所起分别；失察分别者，位于己所寻求，以所寻求，以所观察。思察安立说起分别，这个是啊，就把那个有相分别的意思更啊具体的说明了一下，这个意味啊。寻求分别者，这个寻求啊，就是你要加上心力，你要进一步啊。不能表面上看上去还不是太明白，不明白，你要进一步去啊，去求，去寻求，去这个寻呢，也就是观察的意思哈。位于诸法观察寻求说起分别，就是对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哈，一切的因缘生法啊，要观察。要深入地去观察，去思维，去这样子的情形所升起的分别，叫做寻求分别。前边呢说是这个那应运分别里边呢，随境四立，应运分别，这个是一般性，还是一般性的事情。这个这要用佛法比较很现成的会明白这件事啊。我们一般的说是啊，看见了一只草啊或者一朵花，就看看就算了，心里面不再去思维什么。但是要是在佛法里边的佛教徒的学习佛法的人呢，修观行的人呢，就不是，他就是就听着鸟叫了一声啊，看那个树摆动了一下 那看了一枝花落了一下，或者是也是就是平常的事情了，他是和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，他要寻求一下，所以为诸法要观察他，观察他是怎么回事，这时候升起的分别，或者特别在社会上也有这个情形哈，是特别这个做医生的人啊，或者做什么科学家的人啊，那他就会啊从表面上啊去深入到里边去观察研究的，那么都有这种啊寻求分别的，都有这种。视察分别者，位于以所寻求，以所观察，视察离所即分别。这个视察分别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视也就是观察的意思啊。位于以所生寻求啊，这是说对于你在某一件事情已经寻求过了啊，你已经观察过了的事情，你再深入地去观察它去啊，你发现了啊更一层深一层的不同的事情啊，你能够取到它的相貌，能拿到它的意义，你能够安立名言把它表达出来的，这样所起的分别叫做视察分别。这是社会上一的学者也有这种情形啊，但是在佛教徒是特别需要这样子，佛教徒是特别需要的啊，不管你是啊修缘起观啊，修无我观，修无常观啊，修这个处世间的一切的修行的法门呢，都需要这两种，一个寻求分别，一个视察分别，是需要这样的。就观察这个，就是我们一般人呢，谁不知道老病死的事情，老是很现前的事情，随时都会看见这个老，随时也会知道病死的事情，但是印象不够深刻，不知道。谁不知道春夏秋冬呢？谁也不知道这个这花开了花落了这个事情谁不知道呢？但是只是表面上而已。要是佛教徒你修止观呢，就是不可以只是表面的，要深入的观察，所以就需要寻求分别，又需要视察分别，这样子你才能够见到真理，你才能有希望啊转换成圣的。所以这个分解身灭境啊，分别一切品啊，说到这里啊，尤其是现在我们学习玉学士的论这里啊，我们读这个大般若经啊，读这个大智度论也会感觉到有这样的事情。佛教徒要修销圣道的时候，就是不断地深入观察思维的，是这样的，才能得圣道的啊。我们说是一般说这个世俗地啊，地义地，这个世俗这两个字里边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思呢？就是能扶障这个地义地，能扶障地义地，就把那个地义地的，我们姑妄下的姑且这么说，把地义地的相貌啊遮盖住了，你看不见，让你看不见啊。比如说这个花开花落，这是个世俗地的境界，但那里就有地义地啊。我们被这个花开花落，本来也可以从开。这个一生一灭一开一落上啊，就可以到第一地那去，但是你要不经过寻求视察的分别就不行，就不能，你就被这个花的开落就遮住了，把第一地相貌遮住了， 那个世俗这个字上有个浮障的意思，怎么能够把这个浮障把它揭开呢？就需要啊寻求分别，还需要思察分别才可以，这样子。所以你从这个修我是寻思智，是如实智，师大成就讲过哈，是寻思，是如实智，从那上也看出了这件事。要这样子啊，你才能得无生法眼的啊。说我根本不观察，只是心里面寂静，那怎么能得无生法眼呢？你只是修止，怎么能得无生法眼呢？是不可能的呀。所以我们中国的禅宗啊，后来的人就是偏了啊，走偏了，就是走偏了。但是你要不学习经论呢，就不知道那件事，不知道他偏了，不知道。所以叫寻求分别，思察分别啊，这样子，要这样子去起分别啊。眼悟分别者，位于过去啊，故恋居行。这底下是第六啊，一共七个分别，现在是第六分别啊。这个眼悟分别指什么说的呢？位于过去故恋居行，于未来世啊悉要居行。于现在呀，是执着居心。这个执这个字啊，那个金陵科厅处他印的这个《瑜伽师的论证文》呢，是个执着分别。但是这个《批熏记》这个本子是个单着，是个单，和这个有点不同啊。说单比较合适，说有分别哈。这个什么叫做眼悟分别呢？啊，就是啊，有垢慧啊，有垢慧的分别。位于过去故恋居行，世间上这个尘劳的事情啊，是一切凡夫啊所爱着的啊，所眼着的事情。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不是现前的啊，已经过去了，没有了，但是内心里面还在顾念，还在眼着，还在眼着啊，那这些事情。这个居行呢，我们前面啊说到这个心所啊，心所这个心王本身是无记性的，也不是善也不是恶，不记性。现在说孤恋居心，就是那个眼着啊，那个贪着心，贪着心和这个心王啊在一起活动，是叫居心，这叫居心啊。所以我们呢、啊、要是遇见这些呀、啊、苦恼的境界的时候，他在为师的这个修观法的修观行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分别哈，就是这个人的本心呢还是清净的啊。说这个人现在啊在回路啊，是在怎么怎么的哈、啊、那么这个修观行者应该怎么观察呢？观察这个人的心还是清净的，并没有染污，没有烦恼，因为心本身是无记性的，有时不是善也不是恶。为什么他现在呀他在欺负我，这回路我不讲道理，因为他这个清净心呢被那个烦恼染污了，那个烦恼啊在迷惑他，在影响他。就像一个好人呢受到坏人的威胁呀、啊、来做坏事，他本心是不做坏事的，他本身是无忌的嘛，是被那个染污的心所啊染污他了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修观行的人说，这个人本身是好的，是另外烦恼影响他， 从这里呢减少自己的嗔心，减少自己的愤怒，也可以这样观察。现在说呢，说这个心是无忌的呀，为什么会固恋呢？因为那个贪心呢和他在一起，他不能排斥这个贪心在一起，所以事情虽然过去了啊，心里面还在留恋啊，顾恋还在延着那件事。所以未来需要举行将来的事情啊，没不是也不是现在啊，可是因为延着的关系啊，对于还没有成为事实的事情，心里面也希望这件事能出现，希望能够属于我。叫居心，于现在呀、啊，执着居心啊，这个单着这个单这个字啊，这个字还有点不同啊，这个单放个眼目的目，这个地方比较合适。音字都叫的都念单，但是意义不同啊。这个目字边这个单呢，在这里比较合适，就是爱着的意思。那个耳字边这个单呢？没有这个意思，没有爱着的意思。所以这里应该是个木字边的单哈。于现在呀、啊，单着居心。这个尘劳的所爱的这些境界呀、啊，是现在，就是现在前的时候，你们心里面去爱着这个尘劳的事情啊。那么这叫做。与现在单着居心所有的眼无分别，这不是用时间呢、啊、来观察这件事啊，过去的、未来的、现在的，心里面的爱着啊，种种的爱着分别，这叫做眼无分别，这样一些。这是这一段文呢、啊、是要过去未来现在，也是单独的要贪烦恼，要贪欲的烦恼啊，来辨别，来说明眼无分别的。要欲分别，要会分别，要害分别，或随于一烦恼，随烦恼相应说起分别，这是第二段的，要一切烦恼变，不只是贪烦恼，包括所有的烦恼哈，都可以名字为眼无分别的。所以要欲分别，也就是前面呢、啊，分成三四的呀、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这都叫做欲分别。这个欲啊，当然主要还是这个男女之欲哈、啊，这个欲分别。要会分别，这个会呀、啊，就是愤怒，啊，愤怒哈、啊。这个遇见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啊，心里面愤怒，这分别。要害分别，害也是愤怒，啊，也是愤怒啊。前面的会分别啊和害分别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个后文，这个《律其实论》的后边的文呢、啊，有解释啊，有解释呢，是这个会分别呀、啊，就是不要以对方啊，表现这个态度我不满意、啊，我对他没有摇移的心情，不想要对他有什么好处。不高兴他憎恶这个人，那么不想对他有什么好处， 这叫是慧分别。害分别呢，就是要伤害他。慧分别所以是不高兴，还没想要伤害。这个害分别就是想要伤害他了，那叫嘛害分别，那么就是害分别就是重一点。但是大毗婆沙论的解释又是相反的，这个慧分别呀、啊，就是想要断他的命，叫做慧分别。害分别只是要打一打他就好了，那么也是这有这么点不同啊。或随于一烦恼，随烦恼相应说起分别。前面说是欲分别是贪，慧分别害分别是嗔，还有很多的烦恼啊。或者是随于某一个烦恼啊相应说起分别，或者其他的呀、啊、高慢心呐、啊、疑惑心呐、啊，是各式各样的烦恼，这是指根本烦恼说。随烦恼呢，就是由根本烦恼本流出来的烦恼啊，或者是昏沉呐、啊，或者是调局呀、啊，或者散乱不正之这一些的烦恼啊。相应和这些烦恼相应所升起的分别啊，这都叫做眼无分别。这个佛法啊，虽然说了很高深的道理啊，但是也有啊初开始应该注意的事情，就是先要知道什么是坏的，什么是好的，然后呢就是自己要注意，好的要可以发起来，发动起来，坏的东西要把它减掉，它要减少它。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什么叫做恶呀、啊、什么叫做善呢？这经论上它尤其是欲切识的人呢，他一样一样说的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什么叫做恶，什么叫做善呢、啊、所以我们要是啊，虽然说我们是佛教徒了，你要不多多的学习佛法啊，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恶，未必清楚，未必明白。这叫做眼无分别。不眼无分别者，要善要无忌，为除离分别，无慧分别，无害分别，或随于一信等善法相应。那么这叫做不眼无分别。这个不眼无分别啊，是什么呢？要善啊，善啊，善的事情，或者是属于无忌的，也不是善也不是恶、啊、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它是恶，那叫无忌。这个善呢，是对于现在你要做这种事，对于你现在就有利益，将来也会得到好处。二是能现在是未来是，这两事都能得到利益，那叫做善，那叫做善。好，不只现在是善呢，以后不是善，那不能说是善。比如说人吸毒哈。抽大烟的时候现在感觉到很好，但是以后就不对了。所以在只是现在好，佛法不称之为善，就是将来也要好，那才算是善啊。所以我现在很我用功修行很辛苦啊，其实呢这是善法啊，将来还有很大的功德，所以现在也好，将来也好，这是善。所以这二事顺宜才名之为善。要善要无忌，那这就叫做不眼无分别。什么叫做善呢？要善要无忌，为除离分别，无慧分别，无害分别。这底下解释什么叫做善哈，为除离分别。这个处理分别呀、啊，就是处理那个欲的分别， 处理那个欲的分别啊，就是要修不净观呢、啊，修了不净观呢、啊，就能够从欲得解脱，从欲得解脱，处理分别。无慧分别，那个无害分别，那两种分别啊，没有了，没有慧的分别，没有害的分别。这个这是啊，没有欲的分别，也没有慧的分别，没有害的分别，这真是不容易啊！这是强言所难，这是不容易哈、啊。可是这个呀、啊。在我们学习佛法来说，你会说到很广大的事情，比如说有人间呢、啊，还有天，啊、有欲界天，还有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人以下呢，还有地狱恶鬼畜生啊，还有他方佛世界的这些事情啊，还有圣人的境界的事情，说了很广大的事情。那么都说出来他是因缘生法，是那么样的呀，殊胜如意的境界是怎么成就的，什么因缘成就的，都说出来。这样情形，这样的讲说佛法有什么好处呢？能使令我们的心胸开朗，能使令我们容易放下呀不理想的事情，去得到一个更美好的事情，肯定我们能有这种心情。如果说是不去这么说，不说这些事情，叫你呀、啊、处理欲的分别，处理慧害的分别，这是太难了。我们人的心情啊，总是啊，我弃舍这个可以，但是另外我要拿到一个，这样子我才能满意。我只是把这个弃舍了，另外我没有得到什么，这我不同意。人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就处理分别、无慧分别、无害分别，我们感觉到很难。但是你要常常的练习，常常的学习，难就不难了，就可以办到，还是能办到的。或虽于一心等善法相应，说我们的心呢，从能处理分别相应，无慧无害分别相应，这固然是善法啊。第二又一种呢，虽于一心的这个善心所，第一个心所是心，第一个心所是心啊。第二个是惭愧啊，无贪无嗔无痴啊。啊，那就不放逸精进啊，不放逸则不害，很多的，一共有十一个善心说法，十一个善心说法，所以哪一个你能够成就与自己的心相应，这都是属于善的，都叫做善，叫善心说，这就是叫做啊不染无分别，是属于善的这一面的。善心说，或为一路功巧处记住变化所有分别，这底下是解释这个无记的分别啊，前面是、啊、说这个善的分别，这里说无记啊。这个无记的分别，什么叫做无记的分别呢？就是为一路，路就是道路。说是我们在这路上走啊，我们呢或者是走啊，在这走路，这叫是位移，就是行住坐卧就叫做位移啊。一般说就是四种位移啊，行住坐卧啊。那么这个路就是行住坐卧的处所啊，这个位移路啊。这是唯一路呢，也通于善，也通于恶的，也是无忌啊，通于这三性啊。但是现在只说这个属于无忌这一方面的，也不说善，也不说恶啊。这是叫做无忌。 工巧处，工巧处是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这一切的呀，比如说我造一个桌子，用木头造个桌子，或者用铁造个桌子，或者画一张画啊，或者写个字什么的，这一切都叫做工巧处。还有很多的工巧啊，那么很那个下面有解释，一共有十二种工巧，这些事情也是通于善恶的，通于善恶，但是现在只是说属于啊无记这一方面的。记住变化，变化呢，它是不同于染污的啊，或者是善，或者是无记。而不同于言物，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变化就是神通变化，一定是得到禅定的人，得了禅定的人呢，得了四禅八定的人，当然主要是得四禅才能有神通哈。这种人呢，他没有欲了，没有欲界这个欲了，就这个人不做恶事的，所以他要现神通变化啊。只有两种性质，一个是善，一个是无记，他没有恶心的，所以不同于染污。现在呢也只说在无记这一方面来说啊，这个神通变化是用无记的心情来做的，那么理解。所以啊，所有分别啊，唯一路无记的心情发动出来的威仪，有无忌的心情啊，做出种种功巧的事业，即无忌的心情啊，现出来种种的神通变化，所有的分别，这叫做无忌分别。那么啊，这无忌的分别和善的分别，总起来名字为不染污分别，不染污的分别。是如是等类名分别所缘，这个分别所缘这一颗，这个一共是有十五颗，第一颗是分别所缘啊。如是等类名分别所缘，就是总结这一段的啊。云何审律所缘为如理所引，不如理所引，非如理非不如理。这是第二课，叫审律所缘。审律所缘呢，分成四课。第一课是争，就是问，云何审律所缘？什么叫做审律所缘呢？就这个审律啊，就是啊，认真的，很认真的呀、啊，就深入的去思虑，去观察所缘律的境界。不是浮泛的啊，分别很深刻的啊，是叫审律所缘。第二课是列出来，为如理所引，不如理所引，非如理，非不如理所引。这叫做审律所缘啊，就列出来。第三课是解释啊，如理所引的这些解释。那么先解释啊，这个如理所引。这个十解释中呢分两科，第一科依离诸见识啊，根据啊能够远离一切邪知邪见呢、啊、来辨别这个如理所言，这是第一科啊。这里面又分成两科，第一个是不争依、是如理所言者啊，这个理如字啊，就当个随顺家，随顺真理所引起的分别所缘，这叫如理所引啊。这个如啊，或者是契合的意思啊，契合了真理的境界所引起的观察智慧。为不争依，非真实有，如是颠倒。这个如理所引呢、啊，就是不争以非真实有，那个这句话 把那个不知不提的话，就是真一非真实有，就是真一有啊，这件事没有，但是我的心呢就认为是有，那这叫做真一有啊。就是那是在那里有一条绳子啊，在那里盘在那里，我看着就是一条蛇，那么这个蛇就是我内心思想上真一增加上去，那里没有蛇，所以这个有是不真实的，是真一非真实有，那就不是如理所言了，要不真一非真实有，真一有是假的啊，那有一条蛇是不对的，是错误了啊，不真一非真实有。在底下嘛举个例子啊，什么叫做正义非真实有，什么叫做不正义非真实有呢，是如是颠倒。就像啊我们佛教徒啊学习佛法里面常常讲的这四种错误，四种颠倒，为无常常倒，为无常的常倒，这个无常啊是因缘生法的真实相，但是我们认为是常，那这个常就是我们增加上去的，这是个错误，不对。那么无常常道啊，比如说是啊我们人的生命啊，比如说这个人有病了啊，有病了啊，根本就非要死不可的嘛，顶多再活几天或者活几年，一定还是要死，但是有病那个人我还不会死的，我还会继续活下去的。那么这就是自己无常常道，就是无常常道，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无常的，那个事情已经不可能了嘛，还偏要去再做一番啊，是为无常常道，于苦乐倒。人生啊的确都是苦，但是我们心情认为是乐，这就是增益上去啊，这个常这个乐都是我们增加上去的，那件事本身是没有的。于不净净倒，世间上事情啊，欲界舍界无舍界都是烦恼啊所创造的，因是不净，果也是不净，但是我们总认为是很美的很清净的，这是也是增加上去的一种颠倒。这个于无恶恶道哈，淫无恶法无恶都是无恶，但是我们又认为是有恶啊，这都是颠倒。这个这是颠倒的后文呢有详细的解释，解释得很清楚的，在这里就不要多说了。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啊，这个常乐恶净，在无常上，在苦上，在不净上，在无恶上啊，增加上去常乐恶净，这是不真实有，不真实有，增一的常乐恶净是不是真实有的。现在因为学习了佛法，深入地去观察的时候呢，就不争一非真实有了啊，无常就观察它是无常，苦就观察它是苦，不净就观察是不净，无恶就观察是无恶，而不是增加常乐恶净了，那就叫做不争一非真实有，这就叫做呀如理所言，这就叫做神律所缘。这样意思啊，一步瞬间诸真实有，如诸邪见为无思语等诸邪见行。第二课一步瞬不瞬间，前面是不争一，现在是不瞬间，就是他原来是诸真实有，原来真实是有这一件事，真实有这件事我就承认是有，我不要否认，就叫一不瞬间诸真实有， 这也举个例子，如诸邪见，像那些外道啊，他们有一种颠倒的看法。他们什么颠倒的看法呢？未无私于等啊，诸邪见行，未无私于等。这个呀、啊，有禅定的、啊，我们没有禅定的人呢、啊，我们希望得到禅定。得到禅定的时候有很多好处，但是得到禅定的人呢也有很多过失。就是未无私于等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下文有解释哈。就是外道得到了禅定以后啊，他的这个眼的功能啊和我们一般也不同了啊，他就看见人死了以后的事情，可看见这个人在生前的时候啊私于对于父母兄弟姊妹啊，乃至到啊社会上一般的人，他心情发欢喜心，发同情心，发恭敬心的、啊、施予他很多很多安乐的事情，施予他。这个人死掉了以后啊，他这个入定一看，他一入禅定就看见哦，这个人又来到人间，变成了贫穷的人。这些人说施予啊，应该得富，得大富，这不得了贫穷，反倒是贫穷的。所以他就对人讲了：“无私于，是私于会得大富，没有这件事，无私于的，没有这件事，会这样的啊。”还有很多，下面说了很多事的哈，我们现在不多说哈。为无私于等诸邪见行，本来是有善恶果报的。他现在呀看错了，看错了呢就否认这件事，否认这件事嘛叫做损减，有这件事他说没有这件事，损减的。那么这就是邪执邪见。现在呀我们审律所缘的时候呢，不损减诸真实有，承认有善恶果报的，承认这件事。所以我们呢从经论上啊学习的佛法啊，佛教说有善因就有善果，有恶因就有恶果，我们是这么学习的。但是你要得了禅定的时候，你在事实上看就可能会看着不是这样子。有人做了很大的恶事啊，很多恶事，死了以后升天了，哎呀这和佛法说的不对呀、啊、你就会有些很多的事情啊，很多的问题。所以这里边这个因果啊，是你需要要加一层智慧才可以。所以我们说神通啊，说天眼通啊，但是阿罗汉呢有时候三明六通，就天眼明，还有个天眼通，还有个天眼明。天眼通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一死了升天了啊，他知道，但是因果的道理还搞不清楚。天眼明就不是，天眼明就是知道这个因果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做恶事，但是他升天了，那天眼明知道啊，你做恶事那个恶因没有发生作用，还是在那里。为什么升到天上去？因为临命中的时候遇见善知识了，遇见善知识说你念佛，你发好心，这一来呢，那个罪业就伏藏在那里，不发生作用。因为念佛的关系发好心啊，升到天上去。所以这个人呢做了很多的功德啊，布施啊，持戒忍辱，做了很多功德，临终的时候遇见恶知识了，他贪心来了，嗔心来了，那个善业铺藏在那里，这个恶业发生作用，跑到地狱去，跑到三恶道去了啊。即使再来人间也并不是大富大贵啊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要天眼明才能知道，只是天眼通还不行。所以有神通我们也欢喜，连我也是，我也欢喜有神通好。但是有神通还有这个问题，还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有神通也好，你有禅定也好，你继续的要闻思修，我已经是不得了的，我不用再去看佛经了，去读书了，连弥勒菩萨还要听法呀，听佛说法。到点了哈。 这里呀、啊、有人提出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说，阿赖耶识啊不能圆心，实心是指、啊、第六意识嘛？这个我们从就是本论也好，从解释密经上也好啊，从这些唯识的经论上看，阿赖耶识的所缘境啊，就是根真气界种子，他没有说实，没有说实，所以说他不圆心，他不去圆心啊。这个其中也提到一件事，提到这解释密经也提到有神通变化，其别的人神通变化不说，就是说佛的神通变化不可思议哈，但是不能变心啊。你这舍法的物质各式各样的可以变化，可以放大光明啊，都属于舍法，但是这个不能变出一个心来，这个心是不可以变的。比如说变出一个人来，这个人也会说话也会做事，但是没这个人是没有心的，心不能变，不能变心，这个是这种事。现在阿赖耶识是他不能圆心，他圆的只是圆这个身体根身，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啊，乃至到舌身香味触是五境哈、啊，乃至气界是山河大地哈、啊，乃至它里边有无量无边的种子都可以圆，但是不能圆心，他不圆心，就这么解释。可是要说神通的事情，那他心通啊，你心里打算妄想他知道，这是又一回事的，这不是指阿赖耶识说的。这是他不能圆心，这个变形心说第二个问题，变形心是普遍一切心性啊，都有这心所有法啊，不管是眼识乃至阿赖耶识，都有这个处啊，作意处受想识，都有这个心所。这心呢，是指心意识的，心意识嘛是的，是心意识说的，心意识。都有这个五变形心说，都是有的。不过是昨天说过哈，阿赖耶识的这个五变形心说实在是不可思议。我们第六识啊，处作意处受想识，我们还可以去思维，可以去分别，可以去解释。但是阿赖耶识的处作意受想识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但是、啊、说他有处作意受想识，所以这的确这是啊，我欲凡愚不开眼，这是不开眼，这是不可思议啊，太妙了。
修行人的话，那也算是
四两拨的吗？这个用神通变化来扰乱人呢，这个呀、啊、不是禅定，不是得舍戒四禅以上的人，他的神通变化，这是鬼神之类的，鬼神之类的也会有这些事情扰乱人的事情，但是他那个不属于这在这个范围内的。要是得到舍戒四禅了，他一定是没有欲的，而这个人也决定不会做魔王的， 也绝对不会现神通来扰乱人的。只有是欲界以下的人或魔王鬼神之类的，他会去扰乱人，他会扰乱人，但那个不在这内。所以有离了欲的，有禅定有神通的人，他的神通变化只有两个性质，一个是善，一个是无忌，而不会有眼物的，不会有恶行的。这个其他的四个根啊，耳鼻舌身也是净舌根，也有同样的意义，就是不是一般的肉眼所能见，也是这样意思，就是也有这个意思。
你
看
后面怎么解释的，好像说他不看不见外色界，
但是他没有见的功能，它没有眼的功能，后边四个，后边四个根，它没有眼见的功能，但是它也同样的是净舌根，不是肉眼所能见，这个意也是具足的。
所以它这个见有两个意思，
看，
无见有非跟无见。
哎，对对对，也可以有两个意思。
到那个等流的也是的升起那个部分，就是说他一开始是根据论本文是说先升起也是，然后有这个率尔心、寻求心、决定心那一部分。弟子的疑问是说，必须记在这里有个解释，就是说他说也是升起之后呢，第二个刹那从此无间，第二个刹那一定会升起意识，也就是。也是如果是代表心的话，那么意思就是寻求心跟决定心。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也是升起之后这个意识不会升起，还有就是也是升起之后这个，因为也是它应该也是刹那生灭，所以在第一刹那也是之后是不是也是就不再继续升起，如果而且如果也是如果不继续升起的话，后来就是到了也是有等流的现起之后，这个也是是不是跟前面那个也是虽然都是也是，但是不是同一个也是，因为前面那个也是应该是刹那灭去的。这几个有关联性的问题。
好，你坐。对，后边的等流的演词不是前边那个率尔的演词，因为那个唱都灭掉了，所以说是演词的率尔的演词过去了，意思是不是升起，或者是升起或者不升起，这里面的解释呢，辟寻记里面的解释是他要是散乱了，意思散乱了，意思没能专注，眼识见舍的时候有同时意思， 但是同时意识这个意识对于这件事没有什么兴趣，他就不注意了，不注意这个眼识刹那间就灭了，灭了呢就有可能别的事升起了，别的耳识或者升起了，或者是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升起，就是这个意识没有寻求，眼识一刹那过去了，意识没有寻求，就是意识没升起，意识没升起呀、啊，但是意识有可能会呀、啊，注意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注意不是舍尘，不是舍境，注意生进去了，所以耳识、啊、受到作意心所的牵动啊，去听生进去了。所以这个眼识的一刹那以后，有可能意识不升起。这个不升起是说不是同舍境有连带关系的意思，它可能与生也有关系了，其实意思还是升起了，不过不是同眼识相连续的，去同耳识有关系了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有时候是这样情形，要是与眼识同时的意思见到舍境的时候，他有兴趣了，他有了欲心所欲生啊，有了处作意识，也是有了欲心所的时候，那第二刹那就是寻求了，寻求眼识所受益，也就是意识所受益，那寻求决定等流决定眼睛，那就无识五个心都具足了。他要没有兴趣就散乱了，那有眼识引起的这五个心不具足了，这是有各式各样的情形。
再请问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你们提到说，这个条件需要这个意识在刚刚那个境上面保留一段时间，就是乃至此意不去离境。可是他没有提到说眼识或者眼根呢，需不需要仍然在原来那个境上面停留？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刚刚那个境已经过去了，可是那个意仍然对原来那个境有所留恋的话，那么这时候升起的这种意识，
这个呀，因为说这个，你比如说得禅定的人，而不是前五识。什么又前是散乱的，说散乱的意思就是眼识一刹那他就停下来，他不能继续专注，没这个能力，他要继续专注一定要意识指挥他才可以，不然他不能。所以眼识不可能够是他自己有力量刹那相续专注一境的，自己不能，因为他要受到意识的影响，受到意识的影响，意识一专注到别的事情，眼识就不动了，他不能够相续下去。再说这个率耳寻求，这个寻求这个地方也有事情，所以有的事情他能寻求，有的事情不能寻求，求不来什么，也就停下来了，又没有决定。就不居住了，那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你有什么问题？
第一个就是因为有作意的作用在先才有眼识的升起，而不是先有眼识然后有作意的升起。
对，先有作意，先有。
那么第二个问题，我是觉得说，因为眼识
是的，有同时意识和眼识同时升起。
有个相关联，就是说，如果这样看来，意识一定会经由寻求心到决定心到南京，那似乎 似乎我们任何眼识或者其他的前五识升起，就会带动意识产生这个作用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前五识也会由于意识有染净心，就变成意识也有善不善的状况，然后接下来就有等流现象。但是如此看来，就是看来前五识透过意识这样的一个染净的作用，一定会有染净的，就一定会有善不善的。那么就变成说，他没有可能，不受意识的影响，特别是不受意识的染净的影响。
是的。
那么，可是我们的修行或者是我们的观的目的，不就是希望能够不受影响吗？不受这个意识的影响。
直观的力量嘛，是不是制服这个第六意识？是由第六意识，那么修行人当然的第六意识活动的时候，要用智慧来控制这个第六意识。智慧来和第六意识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使令前五识清净，就是在不入定的时候，不修止观的时候，散漫的时候有事情，那么他要使令六根清净，也是控制的。要静坐的时候呢，前五识不动，前五识可以不工作了，那么只是第六意识用止观来调它，使令它清净。从我们已经学过的这几段文上，我们知道前五识是不能自主的，是第六意识做主。那么第六意识做主，说不修行的人呢，实在来说就是无明主，无明做主。修行人呢，就是把这无明啊，把它停下来，用智慧做主，用般若的智慧做主，这样子啊，把它转眼成净，是控制它的。控制它会跟我们会感觉到，以控制意识为主，而不是前五识。因为前五识本来是不能自主的，所以主要是来清净这个第六意识。是的，做的第六意识要做一心所，不是看出来眼识也是有，每一个识里面都有做一心所，但是也随着这个识本身的强要而有分别。因为前五识不能自主，那么他的作意心说也受影响了，就是第六识的作意心说是太重要了，本来就是第六意识最重要。是的。是的。
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等无间一为义，那个义的含义的话呢，就不仅有一个一的意思，而且还有意识，宇宙意识，对。
是的，有等无间一，有等无间的义，但是还是以明了意思为主。以明了意识为主，那个等物间是自然是刹那生灭的嘛，自然是这样的。第六意识有第七识有第八识啊，做具有意的。这前五识啊，不但是前五根是它的具有意， 而六十七十八十也是他的具有意力，但是这里没有提，没有提这件事。
刚才所说的那个作意啊，就是在眼识升起的第一刹那的那个作意是意识的作意先，然后再带动眼识升起，眼识才能
是的。反正意识要动，一定有意识的作意，眼识要动，也有眼识的作意。
那第一个帅的，就是眼识附近的第一个帅的时候，
那应该是。要是从轻重来说呢，先是有第六意识的作意下令才动的，先动起来，但是每一个时都有作意，眼识也是有作意。
嗯，是不是每一个心所升起之前都有作意？
是的，每一个心所都有作意，所以作意心所多得很。有预谋，你在我们，在我们那个心初的人呢，还是有分别。我们有有分别的预谋，有无分别的预谋，可以这么讲，可以这么讲。因为我们要一说是一看见什么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感觉到的时候，已经不是第一刹那了。我们的心思太钝，第一刹那我们自己不敢讲。太慢了，
因为其实刚才第一次问的问题就是说，我们修行其实主要是修的第六意识，把它的染污的成分彻底抹掉。
是的，主要是来清净这第六意识。
那你要说作意是有关，
是。
那么说，如果说作意实际上是一念性的警醒，随时都在警醒。
是。
那么佛说的是，修菩提观的，知出喜，知入喜，知喜常，知喜所，甚至到每一个动作，你都一念心明了，是不是在修那个一念明了心警醒的，随时都警醒？
是的。所以也是作意，也是作意心说，但是这个下边呢，说到修行的时候呢，虽然是主要的来清净第六意识，可是对于前五根也是应该注意，要清净，也是要清净，不是说只是清净第六一根。虽然前五识不自主啊，由第六意识决定，可是前五识也要清净。后边特别提到这点，这一点。
那如果警醒心很明了的话，那随时保持警觉的话，比如说我们没有一个刺激的话，外来界的刺激，但是这个作意心实际上可能是始终都在活动中。
是的，
任运
而转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的确是这样的。时时的要警觉。
那这个凡夫的话，他只要是没有论觉和功行。
也是一直相信，
对，
就是不如理而已。不过是有的人呢，作意心所特别的敏感，因为你看《三国志演义》哈，这孔明啊、司马懿这些人呢，他的作意心所特别敏感。你看有些人呢，能力差一点的人呢，他的作意心所低，这个警觉性不够，已经有问题了他还不知道，所以警觉性不够。 就是这一关系。你看这三个字演绎，大家都是不一定是真的，都是假的呀，但是有道理。他就是个心理上的这个心理作用有道理，他说出个道理来。就是修我们用功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有的人警觉性高，有的心低，不完全一样的。是的，老鼠也是很强。不过老鼠啊，用我们佛教徒来说，他的畏缩心很强，可以。如果是没有慈悲心，老鼠是不行的。先从第几页开始的？非常